罗马书系列讲到102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罗马书10:16。维保罗牧师2015年8月16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21日。今天我们只看一节经文，罗马书10:16。请听神的话，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经文读到这里，让我们祷告。天父啊，虽然我们今天只看这一节经文，但它所指向的却是极其丰富的内容，而这些内容有时也让我们困惑。我们常常会被试探，想走向不该去的方向，因为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发生。求迷帮助我们坚守，求迷特别保守迷的教会，使之建造在磐石之上，不可动摇，充满真理与恩典。愿迷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这节经文来查考迷的心意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句名言常被归给爱因斯坦，虽然有的人说是富兰克林，还有人说其实根本不是这些著名人物说的。那句话是，疯狂就是一再做同样的事，却期待不同的结果。你们大概都听过这句话。作为教练，我们也常用这句话。科学上它确实是成立的。比如，把两种化学物质按同样的比例混合，若会爆炸，那么你再做一次，结果当然还是爆炸。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，除了这种经验科学的范围之外，这句话其实并不怎么准确。临床心理学里，疯狂这个词如今已经不再使用了。社会学上，这种说法也常被引用，但其实并没有太大帮助。比如有人会说，在英国，警察不配枪，所以枪击死亡人数比美国少，论证就此结束。但另一些人会指出，美国那些枪支管制最严的城市，却恰恰有最高的枪击案死亡数。可见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。还有其他复杂的因素，贫困、总体犯罪水平、暴力文化、毒品与酒精的影响、社会风气等等。这些都需要纳入考量，不能用一句简化的格言，就以为解决了问题。如果说这句话在心理学上不准确，在社会学上没有帮助，那在属灵层面用它就更加危险了。因为人若以为信仰生活可以被简化成一种机械因果，做了这个必然得到那个，不做就一定得不到，那就会陷入歧途。今天这节经文里，先知以赛亚向神发出一种圣洁的抱怨，主啊，有谁信我们所传的呢？意思是，好像没有人相信。仿佛在说，这信息没有效果。难道我们该换一条信息吗？难道一再讲同样的信息，却期待有不同的结果，不是疯狂吗？昨天我们度假回来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位老朋友找我。他以前是职业沙滩排球运动员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去世了。年纪还不大，大概50出头。他问我是否愿意主持追思礼拜，就在海滩的餐厅旁边举行一个小小的追思和海上撒花仪式。虽然我主持过许多葬礼，但不知为何，这件事让我心里格外沉重。去到餐厅的时候，我看到聚集的人群几乎全是我以前认识的。他们大多和我同龄，都上过雷东多高中。有些是我当老师时的学生，有些是我当青年牧师时接触过的青少年。30多年前，我几乎都向他们传讲过福音。但那时，他们并没有因此纷纷来教会。如今，我再次面对他们，要说什么呢？答案其实很清楚，我还是要讲同样的信息。35年前讲什么？今天还要讲什么？信息不能改变。也许我们会尝试讲得更清楚， 考虑听众的背景，选择他们能理解的语言，但福音的信息本身不能改变。你们能明白这种试探吧？会有人想，既然那时他们没信，那我是不是该换一种说法？但真正的疯狂不是继续传讲同样的福音，而是企图改动这信息，以求更有效果。教会很容易落入这种诱惑，把光布置得很亮，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。结果场地里灯火辉煌，却什么都找不到。我们被试探去修饰信息，让它更吸引人，更符合世人的胃口。但那样的信息也许听起来健康、积极、正面，却未必能带来救赎。教会也许人满为患，却没有圣灵的工作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你们今天为什么来教会？是为了事业顺利、婚姻稳固、心理平衡，这一周能有力量应付工作和家庭。也许你会想，牧师啊，这些我也挺需要的呀。其实我也相信，真实的基督信仰确实会在这些方面带来祝福。我确实相信，若人们都愿意顺服基督，这世界会变得更好。顺服带来祝福，整个社会都会因此受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些不是福音的核心。福音的核心仍然是那永不改变的信息，耶稣基督，并他顶十字架。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夸张的成分，但我也要很快指出，教会信息的核心并不能成为我们再次要事物上懒惰的借口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传讲神全部的旨意，这意味着我们要触及人生的各个层面。教会应当是一个温暖、有爱、能彼此互动的群体，去回应我们作为人类在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切事物。但与此同时，耶稣也教导说，无论他的国度带来多少喜乐的家庭和产业，他们都会伴随着逼迫。你知道，彼得和耶稣之间那段对话，我们撇下了家庭、产业和一切来跟随你。耶稣给的回答非常震撼，他说，没有人为我的缘故撇下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父母、儿女和田地，不在今生的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的。马可福音10:29-30。他的回答让人一时难以接受。当然，对彼得来说，那也不是立刻就实现的。所以，当我们渴望来到教会，盼望我们的婚姻更好，盼望自己做一个更好的父亲、更好的公民，盼望自己更喜乐、更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明白，这一切很可能要经过一段受苦的过程，而那段过程甚至可能持续一生。按照耶稣的说法，通向幸福家庭的道路，很可能是因为对他的委身而导致家庭分裂。在我们国家有一个专门的事工叫焦点家庭，他们给出很多建议，如何做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、好母亲、好妻子。我想他们的建议也许不错，但我要说，圣经关于家庭的教导，圣灵对家庭运作的指引，才是最好的指引，带来最好的结果。难道有人能提出比神更好的婚姻蓝图吗？不可能。他确实是最好的，并且会结出最好的果子。但与此同时，耶稣也说过，因为他的缘故，家庭会发生什么？父亲要与儿子为敌，母亲与女儿为敌，婆婆与媳妇为敌，10:35。换句话说，通向幸福家庭的路，也可能是家庭因为对他的忠诚而分崩离析。我们必须谨慎承认，通向真正得胜的道路，很可能布满痛苦、眼泪和忧伤。你预备好了吗？仇敌的方法，往往就是随意地向我们提供我们想要的一切，只要我们向他下拜。我担心这种观念已经悄悄渗透进教会了。有人会说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 你要大胆去想，那份加薪、那段关系、那份职业的晋升都会发生。你会遇到那个人，你会得到那机会。于是人们说，好吧，那我就跟随这个讲员吧。仇敌很狡猾，他不会直接跑进教会，在屏幕上放不堪入目的画面，也不会扮演一个扭着胡子、阴影笼罩的反派，邀请大家走向黑暗之路。不是的，他的方式是微妙的改变。我甚至要说，是微妙的改变信息的重点。比如说，哦，我们当然相信福音。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基督代赎的死。我们当然相信他为罪人死而复活。我们一年会讲三次。但那是给未信的人听的，不是给信徒听的。那是福音布道会的信息，不是教会的信息。我们需要一个实用的教会，我们要聚焦在婚姻、家庭、个人关系，甚至是理财、职业规划上。这样，我们的教会才算是有果效。于是，各种成功的表象就被当成教会兴旺的标志。现在，在这一节经文里，使徒保罗在之前提出了一连串倒叙的设问，来说明失丧的人如何得救。你还记得我们几周前讲到的救恩临到那些呼求主名的人。那么一个人怎样得救？呼求主名。那呼求从哪里来？从信。信从哪里来？从听。听从哪里来？从传道的人被差遣。所以保罗是用倒叙把救赎的途径讲出来。而在这一节里，我们学到，虽然这些步骤对救恩是必要的，但他们本身并不足以带来救恩。我要再说一遍，传讲福音对救恩是必要的，但它本身并不够。必须有神的大能介入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，就是保罗在这章和下一章里要竭力说明的，神立约的百姓中，大多数转向了外邦的偶像。先知甚至会觉得，主啊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他们都去拜巴利了，只剩我单单侍奉你。而保罗要回答的，贯穿罗马书几乎始终的核心问题，就是，这并不意味着神没有守约，也不代表信息本身有问题。要记得，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旧约的语境，这出自以赛亚书52、53章，那些直接针对以色列百姓软弱的预言。信息非常清楚，他们不是在听牧师，而是在听先知。你知道，我们现在还可以做问答，我鼓励大家凡事查验，持守真理，就像庇里亚人一样。当教会结束时，你们可以对我说，保罗牧师，我觉得你讲错了。我们可以讨论。但如果我是先知保罗呢？如果我是先知，那讨论就结束了，因为先知讲的就是神的直接话语。以色列人面对的正是这样明确无误的信息。因此，我们要承认，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信息清楚、准确、合乎神的话语，但人仍然选择不顺服。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，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。这是可能的。也许会发生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改换信息来迎合人心吗？绝对不是。福音就是好消息。耶稣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这就是好消息。他为罪人死而复活，这就是好消息。但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有意思的表达，人要顺服福音。好消息为什么要顺服呢？如果你细想，这确实很特别。保罗甚至把顺服和相信当作同义词。换句话说，若有人口里说我信，却不顺服，他就是心怀二意的人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真信就必然带来顺服。当然，从外表上看，一个人可能顺服一些事，却并不真的信。但若你说你真的信，就必然伴随着顺服。 耶稣在路加福音17:10提到那个无用的仆人，即便他无用，他仍然是仆人。他仍然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吗？他要么恨这个，爱那个，要么忠于这个，轻视那个。马太福音6:24。你也许觉得这很明显，但我还是要简短提一下，因为这种错误的教义并没有消失。他时不时在教会里出现，说人可以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却不接受他做主。你听说过吗？我前两天还听到有人这样说。但按耶稣自己的话，这种人就是一边拥抱他为救主，一边却恨他为主。这完全说不通。耶稣没说你会忽略另一位主，而是说你会恨恶另一位主。所以若有人说耶稣是他的救主，却不是他的主，那意思就是他既信靠他为救主，同时又恨恶他为主。父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先知，为祭司，但如果他不是王，那他就什么也不是。接着我们看到以赛亚的圣洁抱怨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以赛亚书53:1。我必须承认，对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福音派改革宗基督徒来说，这句话格外贴切，也充满安慰。尤其对我作为牧师，这话像是对症下药。主啊，有谁信我们所传的呢？在我们这个国家，要找到一个真正兴旺、活泼、正统的教会并不容易。很多表面上增长最快的教会，其实悬挂着异端的吊灯。我不是在说小事，而是你一打开电视，看到所谓的全美最大教会，你心里一方面想，太好了，赞美主。但当你去看他们的教导，你听他们的信息，你会发现，这真的算是教会吗？一次又一次，我们看到的，只不过是对这个时代精神的妥协。好的，如果我们希望教会运作良好，那我们就得像政客一样，先伸出手指，感受风向，看看人们喜欢什么，追求什么，然后顺着他们的方向去。我们要成为一个能迎合人们需求，满足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样子的教会。我甚至听说过，有一位牧师在一个新开发的社区里预备开拓教会，他就挨家挨户去敲门，对居民说，我们正在考虑在这里建立一间教会，我们想知道你们希望教会是什么样的。当然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并不是说完全忽略人的意见毫无价值。了解人们的想法是有益的，但人的意见绝不能成为教会存在和建造的根基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先知的呼声时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与他同在的圣洁哀叹，主啊，似乎没有人再愿意相信了。在我们度假的时候，曾经到一间很小的浸信会教会聚会，那里的牧师，我认为他所传讲的信息是健全的造就人的福音信息。他重复多次的讲解，我们一家六口几乎占了整个会众的一半。但这位年轻牧师似乎毫不气馁，好像正在面对上千人一般。他热切地传讲当讲的话语，我心里忍不住想象，神在天上观看这一幕时必定喜悦。虽然会众稀少，他仍然忠心地传道。我甚至在聚会后忍不住要去鼓励他，请继续坚持下去，做着美好的工。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和我们一位长老大夫库纳德的一段谈话。我们当时很困惑，也有点无奈，因为常常有人问我们同一个问题，教会怎么样了？人们知道我是牧师，所以就像问候家庭一样，总会问家人怎么样，教会怎么样。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，取决于你到底想问什么。你是想问出席人数吗？还是财务状况？还是弟兄姊妹在身体道德上的健康？到底你在问什么？但在最后 大夫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，真正道出了中心教会的精髓。他说，就是这样。意思是，神是信实的，即便我们不忠心，他仍然信实。我们不会因为觉得神不够信实，就去改变事工的方向。神的信实有时会借着祝福显明，有时会借着审判显明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拿改变神的道来换取所谓的果效。我想在这里结束时，简要回顾一下使徒保罗所引用的以赛亚书。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70年，如今释放的日子临近。以赛亚书52章7节说，那报佳音、传平安、报好信、传救恩的，对锡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。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保罗把这个释放的信息应用在救赎层面，就像以色列从埃及被释放一样，我们也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。然而，这不仅仅是从奴役中的释放，更是预表神应许的普世救恩。以赛亚书52章10节说，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，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。这是何等伟大的应许。经文又说到那位受苦的仆人，他要洗净许多国民，52章15节。这洒净显然让人联想到血的洒净，即基督立约之血。列王要因他闭口，不再多言。如此伟大的应许，随后却紧接着一句哀叹，我们所传的，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以赛亚书53章一节，先知既宣告普世的救恩，又不得不承认，人心刚硬，无人愿意听。表面看来，仿佛福音的信息既有得胜，也有失败。那么，福音是得胜的呢？还是失败的呢？我认为，这并不是矛盾。神早已定义要借着受苦的仆人成就救赎，而跟随他的门徒也要成为受苦的仆人。我们今天能在这样的爱意中自由聚会，读神的话语，是因为历世历代忠心的圣徒用生命付出的代价。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也列在这些受苦的仆人之中？当事工结果似乎不如预期时，我们是否会改动方法，妥协真理，还是愿意像约伯那样说，他必杀我。我虽无指望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。约伯记13章15节。我们绝不能因为真理不被世人接纳，就觉得不该重复宣讲。保罗在罗马书3章4节说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所以，我们当坚信神按着自己的旨意显明他的膀臂。正如约翰福音12章所说，是神使人眼瞎，也是神开人眼睛。我们的责任只是忠心的传讲那不变的信息。因此，教会必须无论环境如何，都坚持传讲真理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祷告，愿我们能与先知一同发出圣洁的哀叹。主啊，我们所传的，有谁信呢？求你怜悯我们的世代。我们渴望复兴，渴望属灵的觉醒。但无论你是否按着我们的愿望成就，求你帮助我们不做摇摆的仆人。帮助我们持守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，持守福音这唯一的救赎信息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